刘安吉门客，刘安吉门客。上天设置了日月，陈列了星辰，调和了阴阳，布设了四季，用太阳来晒干万物，用夜晚来让万物休息，用风来吹干它们，用雨露来滋润它们。它生长万物时，看不见它在养育，而万物却在生长。它消灭万物时，看不见它在毁坏，而万物却消亡了。这就叫做神明。圣人效法他，所以圣人降福时，看不见从何处降福，福却降临。圣人除祸时，看不见用何种方法，而祸已消除。想要远离他反而近了，想要延长他反而疏远了。考察他却得不到，观察他却不虚假。每日计算没有数目，每年计算却有盈余。湿气到来时，看不见它的形状，而炭已经变重了。风到来时，看不见它的形象，而树木已经摇动了。太阳的运行，看不见它的移动，但两马一天跑出加倍的路程，草木因此倒伏。悬挂的烽火还没有转动，太阳却已出现在它前面。所以天将要刮风时，草木还没摇动，而鸟已经飞翔。天将要下雨时，阴云还没聚集，而雨已经浮出水面呼吸。这是因为阴阳之气相互激荡，所以寒暑燥湿按同类相随，声音快慢按音律相应。所以易经说，鹤在阴处鸣叫，小鹤应和它。因高宗守丧三年不说话，四海之内寂静无声，一旦发出声音，大大震动天下。这就是天星的开合，所以移动其根本，所有枝条都响应，如同春雨浇灌万物，浑然流动，充沛散布，没有一处不被滋润，没有一物不生长。所以圣人怀有上天之心，一发声就能感动教化天下。因此精诚感动于内心，行气感动于上天，就会祥星出现，黄龙降临，祥凤到来，礼泉涌出，家谷生长，黄河不泛滥，大海不起波涛。所以诗经说，安抚百神，极致黄河山岳。如果违背天意，暴殄天物，则日月亏蚀，五星失行，四季错乱颠倒，白天昏暗，夜间有光，山崩河干，冬天打雷，夏天降霜。诗经说，正月里繁霜降临，我心中忧伤。上天与人之间是相通的，所以国家危亡时，天文就会变异，世道祸乱时，彩虹就会出现，万物相互关联，精气与妖气相互激荡。所以神明之事，不能用智巧去办，不能用精力去获取。天地所包容的，阴阳所化育的，雨露所滋润的，化生万物，摇臂玉珠，翡翠玳瑁，文采明朗，润泽若如，抹洒而不磨损，长久而不改变，西重不能编织，鲁班不能制造。这就叫做最大的巧。宋国有个人用象牙为他的国君雕刻楚树叶，三年才雕成，叶茎叶脉细毛，叶间色泽混杂在真楚叶中，无法分辨。列子说，如果天地三年才长出一片叶子，那么万物中有叶子的就太少了。天地的化育，呵气而生长，吹气而凋落，哪里是这样刻意的呢？所以凡是可以度量的是小的，可以计数的是少的，最大的不是度量所能达到的，最多的不是数目所能囊括的。所以九州不能用秦母来度量，八极不能用道理来测量，泰山不能用丈尺来丈量，江海不能用斗壶来计量。所以大人与天地合德，与日月合明，与鬼神合灵，与四时合性。所以圣人怀有天气，怀抱天心，执守中和，不下朝堂而遍及四海，改变习俗，百姓教化而向善，如同本性出于自身，能以神妙教化。诗经说，神明听到，终得和顺平安。鬼神看他没有形状，听他没有声音，然而祭天，望祭山川，祈祷求父，举行余祭求雨，用卜是决断事情。诗经说，神明的到来不可测度，何况可以厌倦呢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天极高，地极厚，月亮照耀夜晚，太阳照耀白天，阴阳变化，众星明亮，不是刻意而为，而万物自然如此。所以阴阳四时并不是刻意生长万物，雨露按时降落并不是刻意养育草木，神明交接，阴阳和合，万物就生长了。所以高山深林并不是为了虎豹，大树茂枝 并不是为了飞鸟。水源千里，深渊百仞，并不是为了蛟龙。达到极高，成就广大，山居木栖，潮之穴藏，水潜陆行，各得其所安宁。大的生出小的，多的生出少的，这是天的规律。所以小丘不能产生云雨，小睡不能产生鱼鳖，是因为它们太小了。牛马的气息蒸发产生几尸，几尸的气息蒸发不能产生牛马。所以化生是从外部产生的，不是从内部产生的。蛟龙潜伏在深渊，而产卵在山林。腾蛇雄性在上风鸣叫，雌性在下风鸣叫，而化生成形，这是精诚到了极点。所以圣人修养身心，没有比真诚更好的，至诚就能感动变化。如今那得道的人，藏精于内，栖息心神于心中，静默恬淡，在胸中调和，邪气无处停留，四肢关节毛孔蒸发，腠理宣泄，则机关调节顺利，百脉九窍无不顺从调和，其所拘留的神灵得到了位置，哪里是仅仅调节关节修理毛发呢？圣明的君主在上，阔然无形，寂然无声，官府好像无事，朝廷好像无人，没有隐士，没有流民，没有劳役，没有冤刑，四海之内莫不仰慕君主的德性，效法君主的旨意，夷狄之国也通过辗转翻译来朝贡，不是挨家挨户去说服，只是推其诚心，施加于天下而已。诗经说，施恩于这中原，用来安抚四方，内部和顺而外部安宁了。太王旦附住在兵地，敌人来攻打他，主帐离去，百姓扶老携幼，背着郭赠翻越梁山，在齐州建立国家，这不是政令所能召来的。秦穆公因为野人吃了他骏马肉而受伤，给野人喝美酒，后来在韩地之战中，野人以死力报答，这不是契约所能要求的。福子建治理旦父，乌马期前往观察教化，看到夜间捕鱼的人捕到小鱼就放掉，这不是刑罚所能禁止的。孔子为鲁国司寇，路上不拾遗，市场不虚报价格，田猎捕鱼都让给年长者，头发花白的人不背负东西，这不是法律所能做到的。剑之所以能射远穿肩，是靠弩的力量，之所以能中的穿威，是靠心的端正，赏善罚暴是政令，之所以能施行，是靠精诚。所以弩虽强不能独自射中，令虽明不能独自推行，必须靠精气来施行大道。所以用大道覆盖百姓，而百姓不服从，是因为诚心没有施加。天地四时并不是刻意生长万物，神明交接阴阳和合，万物就生长了。圣人治理天下，并不是改变民众的本性，而是安抚利用其所有而加以引导，所以顺应就能成就大业，强行改变则效果细微。大禹凿开龙门，辟开伊阙，疏导长江，疏通黄河，向东流入大海，是顺应水的流逝。后继除草开荒，施肥种谷，使五谷各得其宜，是顺应土地的地势。商汤、周武王用战车300乘，甲士3000人，讨伐暴乱，制服夏商，是顺应民众的欲望。所以能够顺应，就天下无敌了。万物有其自然本性，然后人事才能治理。所以梁匠不能砍削金属，桥也不能融化木头，因为金属的性质不可砍削，而木头的本性不可融化。揉泥作器，挖木为舟，熔铁为刃，铸金为钟，是顺应其可塑性。驾马扶牛，让鸡撕叶，让狗守门，是顺应其本性。民众有好色的本性，所以有大婚之礼；有饮食的本性，所以有大享之礼；有喜乐的本性，所以有钟鼓管弦之音；有悲哀的本性，所以有丧服哭咏之节。所以先王制定法度，是顺应民众喜好而加以节制文饰，顺应其好色而制定婚姻之礼，所以男女有别；顺应其喜音而端正雅颂之声，所以风俗不流荡；顺应其安家乐妻儿，教以顺从，所以父子有亲；顺应其喜朋友而教以替道，所以长幼有序。然后修明朝聘以明确贵贱，举行饷饮习社以明确长幼，按时搜猎整军以练习用兵，进入学校以修明人伦，这些都是人所固有的本性，而圣人加以造就而成的。所以没有这种本性，就无法教育训导；有这种本性，但不培养，就不能尊奉大道。 蚕茧的本性是变成丝，但如果没有女工用热水煮茧并抽出丝头，就不能成丝。但孵化为雏鸟，如果不是雌母鸟用体温覆盖，长年累月就不能成雏。人的本性有仁义的资质，但如果不是圣人为之制定法度并教导，就不能使之趋向正道。所以先王的教化是顺应其喜好来劝善，顺应其厌恶来进奸，所以刑罚不用而威势如流水，政令简约而教化如神。所以顺应其本性则天下听从，违背其本性则法律虽学而无人使用。从前武帝三王施政教化一定用参悟。什么叫参悟？向上取向于天，向下取度于地，中间取法于人，于是建立明堂之朝，推行明堂之令，以调和阴阳之气，协调四时之节，消除疾病之患。俯视地理，以制定度量，考察丘陵平原水泽肥瘠高下之宜，兴办事业生产财富，以消除饥寒之患。中正考察人的德性，以制定礼乐，施行仁义之道，以治理人伦而消除暴乱之祸。于是成列金木水火土之性，所以建立父子之亲而成家，辨别清浊五阴六律相生之术，以建立君臣之义而成国，考察四季孟仲季之序，以建立长幼之礼而成官。这就叫做参，制定君臣之义、父子之亲、夫妇之别、长幼之序、朋友之交，这就叫做武。于是划分土地而设州，分职而治，筑城而居，划分住宅而使之有别，分配财物而使之有衣食，设立大学而教诲，早起晚睡而使之勤劳。这是治理的纲纪，但如果得到合适的人就能兴起，失去合适的人就会废弃。尧治理天下，政教平和，德则润则普遍。在位70年，于是寻求能够继承天下的人，命令四月举荐地位卑微的贤人。四月举荐舜而推荐给尧，尧于是把两个女儿嫁给他，以观察他治家，任命他百官，以观察他治国。舜进入大山林，遇到狂风雷雨而不迷失，尧于是把九个儿子托付给他，赠给他昭华之玉，并传给他天下，认为虽然有法度，但丹朱不能统御。事物没有只张开而不松弛，只成功而不毁坏的，只有圣人能胜而不衰，盈而不亏。神农最初制作禽，是用来归附心神，到后来滥用，反而违背了天心。魁最初制作乐，都和六律调五音，以通达八风，到后来衰败，却沉湎淫乐，不顾政治，以至于灭亡。仓颉最初创造文字，用来分辨治理百官，统领万事，愚者得以不忘，智者得以致远，到后来衰败，却用来刻写伪书，以开脱有罪，杀害无辜。商汤最初建造园林，用来供奉宗庙鲜美食材，挑选士卒，练习射御，以防备不测，到后来衰败，却驰骋猎射，侵占农时，耗尽民力。尧举用禹、契、后稷、高尧，政教平和，奸邪止息，欲讼停止，而衣食充足，贤者劝善，而不孝者怀其德。到后来末世，朋党比周，各自推举同党，废公屈私，内外相互推举，奸人在朝，而贤者隐居。所以易经的弊病在于卦象，尚书的弊病在于夫臣，乐的弊病在于淫靡，诗经的弊病在于偏邪，礼的弊病在于苛责，春秋的弊病在于讥刺。天地之道，吉则反，淫则损，五色虽鲜明，有时也会褪色，茂木风草，有时也会凋落，事物有兴衰，不能永远保持原样。所以圣人事情行不通时就重新改变，法度弊病时就改制，并不是喜欢改变古制，变更常规，而是为了挽救衰败，废除淫邪，纠正错误，以调和天地之气，顺应万物之宜。圣人像天一样覆盖万物，像地一样承载万物，像日月一样照耀万物，调和阴阳，顺应四季变化，使万物各不相同，不分新旧，不分亲疏，所以能够效法天道。天不会只有一个季节，地不会只有一种利益，人不会只有一种事物，因此事业不能不多样化，行为方式不能不各不相同。五行之气不同，却都能和谐调配，六艺科目不同，却都遵循同一个道理。温和柔良是诗经的风格，淳朴敦厚是尚书的教化。 清明调达是周易的义理，恭敬节俭尊崇谦让是礼记的行为，宽厚平和简约平易是乐经的教化，讽刺批评辨别是非是春秋的发挥。所以周易的缺失在于过于诡秘，乐经的缺失在于过于放纵，诗经的缺失在于过于愚钝，尚书的缺失在于过于拘泥，礼记的缺失在于过于嫉妒，春秋的缺失在于过于诋毁。这六种经典圣人兼用并加以裁制，失去根本就会混乱，把握根本就能治理。他们的好处在于调和，他们的缺失在于全变。水火金木土谷物性质不同，却都能利用。圆规矩尺秤锤水准绳墨形状不同，却都能施用。丹砂青墨胶漆材料不同，却都能使用。各有各的适宜之处，事物各有各的用途。车轮是圆的，车厢是方的，车圆是直的，车横是横的，这是根据行事方便而设计的。餐马想奔驰，扶马想缓行，衣带不嫌新，衣钩不嫌旧，这是因为所处的地位适宜。关雎从鸟类兴起，君子赞美它，是因为雌雄不分开居住。鹿鸣从兽类兴起，君子重视它，是因为他们发现食物就互相呼唤。洪水之战，军队失败，国君被俘，但春秋却称赞它，是因为不攻击没有列好阵的敌军。宋伯姬因火灾被烧死，春秋称赞它，是因为它不越礼而行。成就功业，树立事功，哪里值得多提呢？只是取其中一个方面罢了。王乔赤松子离开尘世之间，脱离群小的是非纷扰，呼吸阴阳的和气，吸取天地的精华，呼出陈旧之气，吸入新鲜之气，身体轻盈上举，乘云驾雾，可以说是善于养性了，但不能算是孝子。周公诛杀管叔、蔡叔，为了平定国家，消除祸乱，可以说是忠臣了，但不能算作好弟弟。商汤流放夏桀，周武王讨伐商纣，为了替天下除去残暴的贼子，可以说是仁惠的君主了，但不能算是忠臣。岳阳攻打中山国，未能攻下，中山国将他的儿子烹死并送给他吃来示威，乐阳可以说是良将了，但不能算是慈父。所以可以认可的就认可，不可以认可的就不要认可，不可以认可的就不要认可，可以认可的就认可。舜和许攸行为不同，却都是圣人，伊尹和伯夷道路不同，却都是仁人，箕子和比干趋向不同，却都是贤人。所以用兵的人，有的轻率，有的持重，有的贪婪，有的廉洁，这四种人相反，但缺一不可。轻率的人想进攻，持重的人想停止，贪婪的人想夺取，廉洁的人不贪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所以勇敢的人可以让他们进攻战斗，而不可让他们坚守阵地，持重的人可以让他们巩固防守，而不可让他们冲锋陷阵，贪婪的人可以让他们进取夺取，而不可让他们坚守职责，廉洁的人可以让他们安守本分，而不可让他们进取，诚信的人可以让他们遵守盟约，而不可让他们应对变化。这五种人相反，圣人兼用并加以裁制使用。天地并不只包容一种事物，阴阳并不只产生一类东西。大海不拒绝水流才能成就其大，大山不拒绝土石才能成就其高。如果只固守一个角落而遗弃四面八方，只取一种事物而抛弃其余，那么得到的东西就很少，而治理的范围就很狭小了。治理大事，方法不能简单，地域广阔，制度不能狭隘，地位崇高，事物不能繁琐，民众众多，教化不能苛刻，事情琐碎，难以治理，法令繁多，难以施行，需求过多，难以满足，一寸一寸的量，到一丈必定有误差，一株一株的称，到一担必定有差错，用时称，用丈量，直接而少有失误，梳理丝线，数米粒，繁琐而难以明察。所以从大处着手容易展现智慧，从细微处争辩难以显示聪明。所以对治理无益而只会增加烦扰的事情，圣人不做；对实用无益而只会增加耗费的事情，智者不去做。所以功劳不嫌简约，事物不嫌简省，需求不嫌少。功劳简约容易完成，事物简省容易治理， 需求少容易满足。大家都觉得容易，那么用人的时候也就容易了。孔子说，琐碎的辩说会破坏言论，微小利益会破坏道义，小技艺会破坏大道，见识狭隘不能通达，一定要简约。河水因为曲折蜿蜒，所以能流得远。山因为坡度平缓，所以能变得高。道因为从容不破，所以能化于万物。如果只通晓一件事，只明白一种言辞，只精通一种技艺，可以用于局部解说，而不能广泛应对。把了菜摆成形，把盆碗放整齐，撑好柴草再烧火，熟好米粒再煮饭，这些可以治理小事，而不能治理大事。画圆符合圆规，画方符合矩尺，行动像兽一样，静止像方一样，这可以用来娱乐跳舞，而不能用来布阵行军。洗了杯子再吃饭，洗了爵再饮酒，洗手后再进献食物，这可以供养少数人，而不能宴请众多宾客。如今祭祀的时候，屠宰切割，烹煮烧烤，包狗烧猪，调和五味，这是厨师的事。陈列符簋，摆放尊祖，设置编斗，这是祝官的事。斋戒整洁，穿戴盛装，深沉静默不说话，神灵所依附的，这是施祝的事。宰祝即使不能做，施祝也不会越过尊祖去代替他们。所以弹瑟的时候，小弦急促而大弦舒缓。成事的时候，地位低的人劳累而地位高的人安闲。顺作天子时，弹着五弦琴，唱着南风诗，而天下太平。周公面前放着未吃完的菜肴，钟鼓悬挂着也不解下来，而四方夷狄归服。赵正白天判决案件，夜晚整理文书，御史的官盖往来于郡县之间，又考核滞留，催促行程，戍守五岭来防备越人，修筑长城来防守胡人。然而奸邪却不断产生，盗贼成群结伙，事情越繁乱就越发生混乱。所以法令是治理的工具，而不是治理本身。就像弓和箭是射中的工具，而不是射中的行为本身。皇帝说，茫茫昧昧，依靠上天的威势与元气同气。所以同气的人称帝，同意的人称王，同力的人称霸，没有一样的人就灭亡。所以君主有征伐别国的志向，诚意的狗就会成群嚎叫，雄鸡就会在夜里啼鸣，仓库的兵器就会摇动，战马就会惊跳。如果解除怨恨，停止战争，家中老人安睡，街巷没有聚集的人，妖异灾祸就不会发生。这不是法令的应验，而是精气的感应。所以不用说话就能取得信任，不用施语就能体现仁爱，不用发怒就有威严，这是用天心来感化万物。施语而后才显仁爱，说话而后才取信，发怒而后才有威严，这是用精诚来感应的。施语却并不仁爱，说话却不守信，发怒却没有威严，这是仅仅在外表上做出来的。所以有道来统御，法令即使少也足以教化；没有道来推行，法令即使多也足以造成混乱。修养自身最上等的是调养精神，其次是调养形体。治理国家最上等的是修养教化，其次是整肃法令。精神清明，心智平和，身体各关节都安宁，这是养性的根本。使肌肤肥美，肠胃充实，满足嗜好欲望，这是养生的末节。民众互相谦让，争着处于卑下的位置，放弃利益，争着接受少的，努力做事，争着承担劳苦，天天向善转化，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这是治理的上等境界。用奖赏来鼓励善行，害怕刑罚而不做坏事，法令在上面端正，百姓在下面服从，这是治理的末节。上古时代重视根本，而下古时代重视末节，这就是太平盛世不能兴起的原因。想要治理好国家的君主，不是每个时代都出现，而可以共同振兴治理的大臣不到万分之一，用万分之一的希望去求不常出现的君主，这就是千年来不能相遇一次的原因。水的本性是清澈的，但深谷中的积水长出青苔，这是没有整治它的本性。挖开它的流露，使它变深，堵塞它的决口，使它升高，让它顺着形势流淌，沿着坡度下流，即使有腐烂的尸骨和流动的尘渣，也不能污染它。水的本性并没有不同，只是流通与不流通的区别罢了。风俗也是这样，如果真的能开启百姓的善良志向，防止他们的邪恶心意，开启他们的善道，堵塞他们的奸邪之路，让他们走同一条道路，那么 百姓的本性就可以变得善良，风俗就可以变得美好。之所以看重扁鹊，不是看重他根据病情调配药物，而是看重他切脉诊断气血，知道疾病从哪里产生。之所以看重圣人，不是看重他根据罪行来施行，而是看重他知道混乱从哪里起源。如果不整治风俗而放纵淫邪，然后跟着用刑罚用法令来约束，即使残害天下的人也不能禁止。禹凭借夏朝称王，桀在夏朝灭亡。汤凭借殷商称王，纣在殷商灭亡。这不是因为法度不存在，而是因为纲纪没有建立，风俗败坏了。夏、商、周三代的法度没有消失，而社会却治理不好，是因为没有三代那样的智慧。六律全部存在，却没有人能听清，是因为没有师旷那样的耳朵。所以法度即使存在，也必须等待圣人出来才能治理。音律即使完备，也必须等待耳朵才能听到。所以国家之所以存在，不是因为有法度，而是因为有贤人。国家之所以灭亡，不是因为没有法度，而是因为没有贤人。晋献公想攻打虞国，公之旗在那里，晋献公因此睡不安稳，吃饭不香，不敢对虞国用兵。晋献公用宝玉和骏马贿赂虞军，公之旗劝谏不听，他的意见不被采用，就越过国境离开了。荀息于是攻打虞国，兵不血刃，抱着宝玉牵着骏马回来了。所以防守不靠沟渠就能坚固，进攻不靠冲车就能攻下，关键在于得到贤人与失去贤人。所以臧武仲凭他的智慧使鲁国得以保存，天下没有谁能灭亡鲁国。屈伯玉凭他的仁德使魏国得以安宁，天下没有谁能危害魏国。周易说，扩大他的房屋，遮蔽他的家，从门缝里看，空无一人。所谓无人，不是说没有民众，而是说没有圣人去统理他们。百姓没有廉耻之心，就无法治理。不修明礼义，廉耻就不能树立。百姓不知道礼义，法令也不能使他们端正。不崇尚善行，废弃丑恶，他们就不会向往礼义。没有法令无法治理，不知道礼义无法施行法令。法令可以杀死不孝的人，但不能使人做出孔子、曾子那样的行为。法令可以惩罚盗贼，但不能使人有伯夷那样的廉洁。孔子的弟子有70人，学生有3000人，都做到在家孝顺，出外敬爱兄长，言谈成为文章，行为成为表率，这是教育所成就的。墨子的随从有180人，都可以让他们赴汤蹈火，至死不回头，这是感化所导致的。在皮肤上刺字，在身体上镌刻，受伤流血，这是极难忍受的，但越地的人却去做，是为了追求荣耀。圣明的君主在上面明确好恶来昭示百姓，通过褒贬来引导百姓亲近贤人并提拔他们，轻视不贤的人并罢黜他们，没有受伤流血的痛苦，却有高出世人尊贵显耀的名声，百姓谁不跟从呢？古代法令设置了却不违犯，刑罚搁置了却不用，不是应该用刑而不用，而是因为各种工匠按时工作，各项事业都兴盛，礼义修明，并且任用贤德的人。所以选拔天下最高的人担任三公，选拔一国最高的人担任九卿，选拔一县最高的人担任27大夫，选拔一乡最高的人担任81元氏。所以智慧超过万人的称为英，超过千人的称为俊，超过百人的称为豪，超过十人的称为杰。明晓天道，察知地理，通达人情，气量大足以容纳众人，德性足以使远方归附，诚信足以统一不同意见，智慧足以应对变化，这是人中的英。德性足以教化百姓，行为足以体现道义，仁爱足以赢得众人，明智足以照耀下属，这是人中的俊。行为足以成为表率，智慧足以决断疑惑，廉洁足以分配财物，诚信可以遵守盟约，做事可以效法，说话可以称道，这是人中的豪。坚守职责而不失职，坚持道义而不结党，遇到危难不苟且逃避，见到利益不苟且获取，这是人中的节。英俊豪杰个案才能大小处在他们的位置上，得到适宜的任用，从根本流向末节，用重要的来制约次要的，君主倡导而民众应和，君主行动而民众跟随，四海之内同心同德，背弃贪婪卑鄙而趋向义理，这样来教化民众，就像风吹草木一样，没有不随风倒伏的。 如果让愚笨的人去教导有智慧的人，让不贤的人去统领贤人，即使严刑峻法，民众也不会服从。小的不能制约大的，弱的不能支配强的。所以圣明的君主举用贤人来建立功业，不贤的君主举用和自己同类的人。周文王举用姜太公、少公氏而称王，齐桓公任用管仲、席鹏而称霸，这是举用贤人建立功业。夫差任用太宰匹而灭亡，秦朝任用李斯、赵高而灭亡，这是举用和自己同类的人。所以看他们所举用的人，就可以看出国家的治乱，考察他们的党羽，就可以判断贤与不贤了。圣人有时委屈自己是为了求得伸展，有时弯曲自己是为了求得正直，所以即使走邪僻的道路，行昏暗的路径，也是为了最终走上大道，成就大功。就像走出森林不能走直路，拯救溺水的人不得不弄湿脚一样。伊尹忧虑天下不太平，调和五味，背着鼎祖出游，五次投奔夏桀，五次投奔商汤，想把浑浊变成清澈，把危险变成安宁。周公辅佐周王室，帮助成王，管叔、蔡叔拥戴公子陆父想作乱，周公诛杀他们来安定天下，这是迫不得已。管子忧虑周王室衰微，诸侯互相征伐，夷狄侵犯中原，百姓不得安宁，所以忍受耻辱而不去死，是为了消除夷狄的祸患，平定夷狄的叛乱。孔子想施行王道，东西南北游说了70次，却没有遇到合意的君主，所以通过魏夫人、米子瑕来想推行他的主张。这些都是想要平定险阻，清除污秽，从黑暗走向光明，运用权变而统归于善的。观看追逐的人要从他返回时的表现来看，观察行为的人要从他最终的结果来看。所以舜流放弟弟，周公杀掉哥哥，仍然算是仁德。晋文公植树，曾子养羊，仍然算是智慧。当今世上，丑恶一定假托善良来为自己解脱，邪僻一定蒙蔽正道来为自己开脱。游说的人不论国家，做官的人不选择官职，行为不避开污秽，却说这是伊尹的做法。分家争夺财产，亲戚兄弟互相结怨，骨肉相残害，却说这是周公的道义。行为没有廉耻，受辱却不去死，却说这是管仲的处事方式。行贿赂，奔权势之门，立私废公，结党营私而取悦于人，却说这是孔子的方术。这使得君子和小人混乱不清，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是非。所以百川一起流淌，不注入大海的不能算作川谷，快步奔走不归于善的不能算作君子。所以好的言论归于可行，好的行为归于仁义。田子方，段干木轻视爵位俸禄而重视自身，不因为欲望伤害生命，不因为利益劳累身体。李克竭尽全身之力治理百官，和睦万民，使他的君主活着时没有荒废的事物，死后没有遗留的忧虑。这些是不同的行为，但都归于善。张仪、苏秦家没有固定居所，身没有固定君主，从事合纵连横之事，策划倾覆颠覆的阴谋，搅乱天下，骚扰诸侯，使百姓不得安居，时而合纵，时而连横，时而联合众弱，时而辅佐富强，这些是不同的行为，但都归于丑恶。所以君子的过失如同日食月食，对光明有什么损害呢？小人的认可如同狗在白昼吠叫，猫头鹰在夜间出现，对善有什么益处呢？智者不胡乱行动，选择善事而做，考虑道义而行，所以事情成功而功绩足以依赖，身死后名声足以称道。即使有智慧才能，也必须以仁义为根本，然后才能立身。智慧才能纵横驰骋，百事并行，圣人一概以仁义作为准绳，符合的称为君子，不符合的称为小人。君子即使死亡，他的名声不会磨灭，小人即使得势，他的罪过不会消除。假使让人左手掌握天下的地图，而右手割喉，愚人也不会去做，因为身体比天下重要。为君主和父母的灾难而死，视死如归，因为道义比身体重要。天下是巨大的利益，但比起身体来就显得小。身体是重要的，但比起道义来就显得轻。道义是应该保全的。诗经说，何乐平易的君子，求福而不挟取，说的是以信义为准绳。想要成就霸王之业的人，必须是能得胜的人。 能得胜的人必须是强大的人，能强大的人必须能使用他人力量的人，能使用他人力量的人必须能得人心的人，能得人心的人必须是能自得的人。所以心是身的根本，身是国的根本，没有能自得而失去他人的，也没有失去自己而得到他人的。所以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使百姓安宁，使百姓安宁的根本在于使财用充足，使财用充足的根本在于不侵占农时，不侵占农时的根本在于减少事物，减少事物的根本在于节约用度，节约用度的根本在于返回本性。没有能动摇根本而使末梢安静，搅浑源头而使水流清澈的。所以知道天性实情的人不做天性无法做到的事，知道命运实情的人不忧虑命运无可奈何的事。所以不把宫室建的高大，不是吝惜木材，不把钟鼎造的巨大，不是吝惜金属，只是执行天性和命运的本情，而制度可以作为万民的仪范。如果今天眼睛喜好五色，口中品味滋味，耳朵沉溺五声，七窍互相争夺来伤害本性，每天引导邪欲来浇灌自身，连调养自身都不能做到，又能把天下怎么样呢？所以自身保养得到节制，那么保养百姓就能得到他们的心了。所谓拥有天下，不是说处于权势地位接受传国典籍称尊号，而是说运转天下的力量而得到天下的人心。纣王的领土东到东海，西到流沙，南到交趾，北到幽都，军队从荣关出发到达蒲水，兵士有亿万之多，然而他们都倒转箭头来射，把戟横过来作战。武王左手拿着黄钺，右手举着白矛来指挥，他们就瓦解奔逃，于是土崩而下。纣王有南面称君的名号，却没有一个人的德政，这就是失去天下。所以夏桀、商纣算不上王，商汤、周武算不上放逐。周朝处在封稿之地，方圆不过百里，而在牧野向纣王誓师，攻入占据殷国，朝拜成汤的宗庙，表彰商容的闾里，修整比干的坟墓，释放被囚禁的箕子，于是折断鼓槌，毁坏鼓，放下各种兵器，放归牛马，手持护板，而使天下朝见，百姓歌颂而快乐，诸侯拿着禽鸟来朝拜，这是得到了民心。阖闾攻打楚国，经过五次战斗，攻入郢都，烧毁高府的粮仓，打破九龙之中，鞭打楚平王的坟墓，住在昭王的宫中。昭王逃奔到随国，百姓父兄抱着幼儿，搀扶老人跟随他，于是相继成为最勇敢的敌手，都违抗命令奋力作战。在这个时候，没有将领士兵来排列队伍，各自拼死，打退吴国军队，收复楚国土地。灵王建造章华台，征发前夕的劳役，内外动摇，百姓疲弊，气急乘着百姓的怨恨而立公子比为王，百姓放开手臂离开灵王，灵王饿死在前夕，吃野草喝生水，枕着土块而死。楚国的山川没有改变，土地没有变化，百姓的本性没有不同，昭王时百姓就相继殉难，灵王时百姓就背叛离开，这是得到民心与失去民心的区别。所以天子得道，首位在于四夷，天子失道，首位在于诸侯，诸侯得道，首位在于四邻，诸侯失道，首位在于四境。所以商汤居住在伯地方圆七十里，文王居住在封地方圆百里，都能令行禁止于天下。周朝衰微时，戎人在楚丘攻打樊伯，并把他抓回去，所以得道就能以百里之地号令诸侯，失道就以天下之广位居于冀州。所以说，不要依赖别人不夺取我，而要依赖我不可被夺取。施行可被夺取之道，而非易篡夺行为，对于保有天下没有益处。人之所以生存，靠的是衣服和食物，如果把它囚禁在暗室之中，即使拿牛羊猪来供养，穿锦绣衣服也不能快乐，因为眼睛看不见，耳朵听不到。如果打开缝隙洞穴，看到雨水飘落，就会舒快的叹息，何况打开门窗，从黑暗见到光明呢？从黑暗见到光明，尚且会纵情而喜，何况走出房间，坐在堂上，见到日月光芒呢？见到日月光芒，开阔而快乐，何况登上泰山，踏着石峰，瞭望八方荒远之地，看到天空像车盖，江河像衣带，又何况万物在其中呢？那快乐难道不大吗？再说聋子，耳朵形状具备，却不能听到声音， 盲人，眼睛形状存在，却不能看见东西。说话是用来使自己通达于别人，听话是用来使别人通达于自己。哑巴不说话，聋子听不见，既哑又聋，人道就不通。所以有聋哑疾病的，即使倾家荡产求医，也不顾惜花费。难道只有身体有聋哑吗？心智也有聋哑。手指弯曲，没有人不想伸直。心智堵塞，没有人知道要开通。这是不明白相似类别的道理。观看六艺的广博崇高，穷尽道德的深渊高远，上达无上，下至无下，运行于无极，翱翔于无形，比四海还广，比泰山还高，比江河还富，开阔而通达，昭然而明亮。天地之间没有什么能牵累，他所用来观察的难道不大吗？人所知道的很浅薄，而事物的变化无穷，过去不知道，而现在知道，不是知识增多，是问学增加的结果。事物常见就认识，常做就会做，所以根据忧患就制作防备，经历艰难就得到便利。以一生的寿命来观看千年的知识，古今的议论虽然未曾改变，但道理本来具备，能说没有方法吗？人想知道高下却不能，用管和准来教他就高兴，想知道轻重却没有办法给他权衡就欢喜，想知道远近却不能教他用金木一种测量仪器就高兴，又何况知道应对无方而不穷尽呢？遭遇大难而不恐惧，见到烦扰而不迷惑，安然自得，那快乐难道只是说一句话的快乐吗？道，有形的万物都从中产生，它作为清也够清净了，享受谷物和气息的生命都从中接受，它作为君也够恩惠了，所有有智慧的都向他学习，他作为师也够博大了。射箭的人几次发射不中，别人教他用器具就高兴，又何况产生器具的呢？人没有不知道学习对自己有益的，然而不能做到的原因是嬉戏害人。人们大多以无用的事妨害有用的事，所以智慧不广博而时间不够。用开凿观池的力量来耕种，那么田野就一定开辟了。用堆积土山的高度的劳力来修筑堤防，那么用水就一定充足了。用喂养狗马鸿雁的费用来供养世人，那么名誉一定荣耀了。用割裂博弈的时间来诵读诗书，那么见闻一定广博了。所以不学习与学习相比，如同哑巴聋子与正常人相比。凡是学习的人能明白天与人的分别，通晓治乱的根本，诚敬心意来存养它，看到它的始终，可以算懂得策略了。天所做的是禽兽草木，人所做的是礼节制度，建造宫室，制造舟车，治理国家的根本是仁义，末节是法度。人用来侍奉生存的是根本，用来侍奉死亡的是末节，根本和末节是一体的，对两者都爱惜，是同一本性。先根本后末节称为君子，以末节妨害根本称为小人。君子与小人的本性没有不同，只在于先后顺序罢了。草木粗大的是根本，细小的是末节。禽兽的本性大的是头，小的是尾。末节比根本大就会折断，尾巴比腰粗就不能摇摆。所以从口进食而百节肥壮，灌溉根本而枝叶美好，这是天地的本性。天地生育万物有本有末，养育万物有先有后。人对于治理难道能没有始终吗？所以仁义是治理的根本。如今不知道修治根本，却致力于治理末节，这是放弃根而灌溉之。再说法律的产生是用来辅助仁义的，如今看重法律而抛弃仁义，这是看重官帽鞋履而忘记头和脚。所以仁义是深厚的基础，不增加基础厚度却扩展它广度会毁坏，不扩大基础却增加高度会倾倒。赵正秦始皇不增加德性而累筑高度，所以灭亡。智伯不行仁义而致力于扩张土地，所以亡国。俗话说，不加大栋梁就不能承受重量，没有比国家更重的，没有比德性更好的栋梁。国君拥有民众，如同城墙有地基，树木有根，根深就本固，基础好就上面安宁。五帝三王的道是天下纲纪，治国的仪表。如今商鞅的起塞，法治理论，申子的三伏，数治之说， 韩非的孤愤，张仪苏秦的纵横，都是取巧的权谋，一时的方法，不是治国的大本。事情的恒长，不可以广博听闻而世代流传。子囊向北行事而保全楚国，但北向不可作为常法。贤高欺诈而保存郑国，但欺诈不可作为常道。如今雅颂的声音都从言辞发出，本于情感，所以君臣和睦，父子亲近。所以韶下的音乐声音进入金石，滋润草木。如今拿怨恨忧思的声音施加在弦管上，听到它的人不是淫乱就是悲伤。淫乱则扰乱男女之别，悲伤则激发怨思之气，这难道算是音乐吗？赵王谦被流放到房陵，思念故乡，创作了山水的歌谣，听到的人没有不落泪的。荆轲向西刺杀秦王高渐离，宋义卫他在易水之上击筑唱歌，听到的人没有不怒目裂眦，头发竖起顶起帽子的。因此拿这种声音作为音乐而进入宗庙，难道古代所说的音乐吗？所以冠冕车舆可以穿用，但不可喜好。太庚的味道可以吃，但不可嗜好。朱贤和舒朗的色发声，一人唱而三人叹，可以听，但不可快意。所以没有声音，正是那可以听的；没有味道，正是那有滋味的。狗叫声在耳朵里很清亮，多种滋味在口中很爽快，但不是可贵的。所以事情不本于道德的，不能作为疑犯；言论不合于先王的，不能作为大道；音乐不调和于雅颂的，不能作为音乐。所以五子指上述五人的言论，是便于取巧的权宜之说，不是天下通行的道义。圣王施政教化，一定要考察他的始终，设立法令，疑犯一定要推究根本末节，不随意用一件事物来应对另一件事物。看到它的制造，就思考它的功用；看到它的源头，就知道它的流向。所以广泛施雨而不枯竭，长久而不被污染。水从山出而流入海，庄稼生在田里而藏在仓库，圣人看到他所生的地方，就知道他所归向的地方了。所以舜将黄金深藏在高峻的山中，用来堵塞贪婪卑鄙的心。夷狄造酒与喝了觉得甘美，于是疏远了夷狄，并断绝美酒，用来遏制荒淫放纵的行为。诗言为平公弹奏朝歌北部边境的音乐，诗况说这是亡国的音乐，常常叹息而制止他，用来防止淫邪的风气。所以百姓知道文字就德性衰败，知道技术就厚道衰败，知道契约就信用衰败，知道技巧就朴实衰败。巧诈藏在胸中，那么纯白就不完备，而精神德性就不完整了。琴不发出声音，但二十五根弦各自以他们的声音应和。车轴不转动，但三十根辐条各自用他们的力量旋转。琴弦有缓急大小才能奏出乐曲，车轮有劳逸动静才能行至远方。发出声音的是那无声的东西，能行千里的是那不动的东西。所以上下遵循不同的道，就治理得好，遵循相同的道就混乱。地位高道大的人顺从，是大而道小的人凶险。所以小的快意会损害意，小的聪明会损害道，小的辩才会损害智，苛刻琐碎会伤害德。伟大的政治不险峻，所以民众容易引导。治治宽厚，所以下面的人不互相残害。至终回归朴素，所以民众没有隐匿之情。商鞅为秦国制定连坐的法律，而百姓怨恨；吴起为楚国推行削减爵禄的法令，而功臣背叛。商鞅的立法，吴起的用兵，都是天下最好的。但商鞅的法令使秦国灭亡，是因为他明察刀笔的细节，却不知道治乱的根本。吴起用兵使楚国削弱，是因为他熟悉行政之事，却不知道庙堂运筹的权谋。晋献公征伐黎戎，得到黎姬，并非不好，但史苏为此叹息，预见黎姬将使晋国四代遭受祸患。吴王夫差在艾陵击败齐国，在黄池战胜晋国，并非不胜利，但伍子胥为此忧虑，预见吴王必定被越国擒获。小白逃奔莒国，重耳逃奔曹国，并非不困窘，但鲍叔、就范跟随并辅佐他们，知道他们可以成就霸业。勾践栖身于会稽，修明政治不懈怠，谋划思虑不停息，知道或可以转化为福。赵襄子两次获胜而有忧色，害怕福会转化为祸。所以齐桓公丢失了汶阳的田地而称霸，智伯兼并了三晋的土地而灭亡。 圣人能在重重封闭之内遇见祸福，在九曲之外思虑祸患。袁蚕一年收获两次，并非不利，但王法禁止他，是因为他残害桑树。稗子比稻子先成熟，但农夫不除掉它，是不因为小利而伤害大的收获。家中的老人用不同的饭食，不同的器具进餐，儿媳赤脚上堂，跪着蒸羹，并非不耗费，但不可省去，是因为省去会伤害礼义。通过媒人缔结婚约，经过那聘财娶妻，举行冠礼后亲自迎娶，并非不繁琐，但不可改变，是为了防止淫乱。让居民互相监督，有罪互相告发，以此来揭发奸邪，并非不便捷，但这样会伤害和睦之心，并结下仇怨。所以事情有凿一个孔而生出百条缝隙，栽一株植物而生出万片叶子的，所凿的孔不足以带来便利，而所开的缝隙足以导致失败，所栽种的不足以带来利益，而所生长的足以成为污秽。愚者被小利迷惑而忘记了大害。菖蒲能除去跳蚤虱子，但人们不把它放在床席上，是因为它招来蜈蚣。狸猫能捉老鼠，但不能在庭院中放开，是因为它会抓鸡。所以事情有利于小处而有害于大处，得到于此而丧失于彼的。所以下棋的人有时吃了对方两个子却走投无路，有时让给对方一个子却取得胜利。苟且的利益不可以作为行为准则，权谋之术不可以作为法则。所以仁和智是人才中美好的品质。所谓仁，就是爱人；所谓智，就是了解人。爱人就没有残虐的刑罚，了解人就没有混乱的政治。治理遵循礼义条文，就没有悖谬的事情。刑罚不滥施，就没有暴虐的行为。君主没有烦乱的政治，臣民没有怨恨之心，那么各种残害消除而中和之气兴起，这就是夏商周三代昌盛的原因。所以尚书说，能够明智而且仁惠，百姓就会怀念他。何必担忧欢兜，何必流放三苗。智伯有五种过人的才能，却免不了身死他人之手，是因为他不爱人。齐王建有三种过人的技巧，却自身被秦国俘虏，是因为他不了解贤人。所以人没有比爱人更大的，智没有比了解人更大的。这两者不确立，即使明察聪慧，敏捷灵巧，辛勤劳作，努力不息，也免不了混乱。